对，我有一个那个富裕的 iPad 的笔和耳机，你要吗？
什么笔啊？
就是那个 iPad 上用的那种写字儿的笔，
耳机是那个最
就是
新
一
的。
代的，不是二代的。
那你有 iPad 吗？
我有 iPad，
你有 iPad 我要。
我卖你。
还得卖我呀？
那不然呢？那
那
你
行
想怎
啊，
么
没问
白
题。
要啊？凭啥呀？
我也，那你看着开个店呗，你开个店，我考虑考虑。
我那是那个 iPad Air 4，
啊，
我
所以呢，是新还是旧啊？
全新的，没开包的，
啊，
嗯，
行啊，你看
反
看
正
吧，
是卖
你
那
看
个
看原价多少？
原价，我看过了，
啊，
6288。
6288，那你就看着开价呗，然后我看着合适不合适，好吧？咱们再商言商，完了你也给我个情义价，怎么考验情义的时刻到了，对不对？
那你觉得多少钱合适啊？
是不是你最后一说就是什么6286是吧？就便宜2块，按有容的风格，
是按情义算吗？
是按情义算
那我
吗？
得卖你7000。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花钱的事儿啊，开个头吧，怎么？
欢迎大家收听
啊，
懒得广
播，鼓掌啊！哎，真是太好了。先说一个小事儿，就是上次我在听录音的时候，我发现我们说话的声音还可以更加的口齿清晰一些。
好，
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说标普北京话是没问题的，但是咱们这个口齿发音可以尽量的清晰一些，就是对，不要粘上啊。
好的，
行，能行啊，
哥，
那先干一个啊，咱们
来。
耶，像咱们怎么想到这个话题，是因为你说你最近就是看了一些调研。
哦，那我就先说一下我的这个看的这些调研吧，就是因为最近我在看文化和文化一类的市场研究。
嗯，
然后文化呢，它又跟消费就挨得很紧密嘛。因为文化最终产生价值或者说变现的地方就都叫消费了嘛。所以就看到了很多消费的一些市场调研报告。这些报告呢，很多程度上都是围绕着我们所谓的年轻人展开的。啊，就是
多大呀？是不算我们俩吗？
肯定不算我们俩。
你看看人家把自己的位置摆得很正，有容。
现在都在讨论什么95后、00后消费，
对，
现在是有一个词儿，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叫 Z 时代。
我知道 Z generation。
Z generation，因为你是做 PR，你肯定知道。但是本来我是不知道的。有 X 时代，然后有 Y 时代，还有 Z 时代。X 是80前，然后80到95算 Y，然后95以后算
Z，
所以 Z 呢，
哎、
就是，
我就想知道，那再往后没字母用了，
回到 A 吧，
又回到 A，
谁知道呢？
Z 一，
主要是这个 XYZ 它的分类为什么这么分，我不太清楚，但我觉得它的明显的衡量标志，我感觉是以这个互联网的节奏来，
我也觉得是，
来划分的啊，
对。
然后80前嘛，就等于
完全没
赶上，没赶上，对。然后80到咱们哈，
赶上了一半，
就是赶上一半。然后，说 Z 时代呢，它就是互联网的叫第一代原住民，他们的成长整体都是在互联网的环境下长大的，那也就是使得他们在行为准则，就是行为趋势和这个思考逻辑方面是跟其他代的人是有明显的不同的。
明白。
那消费上几个比较明显的观点，就是 Z 时代他们的消费更加个性化，然后更加凸显自我价值。然后呢，但是非常精打细算，就是又要个性又精打细算，可会花呢。不
花，那就是我呀。
对对对。
钱都花在刀刃上。
对，钱都花在刀把上。刀刃上。就是
卖给有情义的人吧，亲。
能行啊，能行，就是扛起大炮冲家人，是不是？
没毛病，
没毛病。然后一方面是比较凸显个性化，另一方面精打细算，非常精明。然后在此之上呢，就是这个透支的情况也是意愿比较高，就是愿意去用，比如说花呗一类的
超前消费，
一些超前消费，
一边精打细算，一边超前消费。
对的。 完全是这样的。
明白。明白
其实这不矛盾、啊。
不矛盾，因为挣的少。
他无论是精打细算还是超前消费，他都是为了用更少的钱获取更多的东西嘛。
明白明白。
就是更快的获取更多嘛。
是 的。嗯。
然后另一个主要趋势就是说，这个 Z 时代因为不都成年了，对吧？就是不都挣钱了，就是所以很多人是没有独立的经济收入，或者说经济收入比较少。
嗯。
但是 Z 时代他们的消费水平不以自己的收入为依据，
完全不一样。
家里嘛。
对、
嗯、
，Z 时代的消费水平是以家长的，是以家主要是父母的这个收入水平为消费水平。
明白。明白。
然后在市场当中，天猫当中消费增长这一部分的60%都是由于 Z 时代来驱动的。
明白
啊，所以他们在互联网的消费上面又贡献了很多的增长力。对，所以你想这么多的钱，那肯定不可能是他们自己挣的，对吧？
肯定都是家长。
对对对，这也很正常，我觉得，因为家长也没有什么支出需求了，我感觉
是。那不就为了孩子吗？你看这帮孩子现在报的课外班上的课，这都小的时候都是难以想象
的。
家长都，
我觉得他们在淘宝上花的是他们这个人生路程上的小头，
绝对
是
小
头
小头小头小头。
我突然想起来，之前有个朋友跟我讲，说他现在是在新东方当老师嘛，然后就教一些高中生的一些出国的东西，然后他就加了好多上国际学校的学生的微信，就给我举了个例子，就说有一个女孩，大概是他1月份加的吧，到现在已经看他秀了得有3-4次恩爱了，就真的是大概17岁吧，就天天在朋友圈里说，哎呀，今天我男朋友给我买了这个，啊，今天情人节我男朋友带我去哪儿吃饭，送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后来就啊，今天我过生日啊，男朋友为了表现之前没有陪我这么多时间，所以先给我发了一个100钱的红包，还算是我1岁，然后又发了一个200的、300的、400的、500的，后来就一直发到了1700，大家可以算一下一共给他发了多少钱，
这还有等他数列的事儿。
就是1+1700，然后乘以
可以啊，
乘以2，
可以啊，
我会，
鼓掌。
对，然后我听都惊呆，他说我这刚加了这学生3个月，就他已经看他秀了3-4次，这下半年还不知道还有多少个节，我们都是挺傻的。
哦
啊、
所以我卖你8000不算多。
不是，刚才7000呢，怎么转点8000了？
你不是还要耳机的吗？
有容不当人，OK， 对，反正是有钱的孩子比较多、啊，
对
对
啊，不过这也很正常，就是当孩子的时候都这个。
但我觉得我小时候也没这么花钱。
咱们小时候没有那么有钱吧？我觉得，
我
不知道。对，
我觉得就是买个，也就是去小卖部买个薯片，买个干脆面这种零花钱的程度，
对的，
没有说到那种程度。我像我
好像没有，我觉得时代不同吧，时代真的不同，
嗯，真的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对，而且我感觉就是因为那会儿没有像，就是再多说一句，就是没有像什么，比如说小红书、朋友圈、或者这些东西，就是那些东西，其实你仔细看看，它上面都是就是精心包装的，就
是
消费主义，然后很多小姑娘就是穿着美美的，买贵贵的包包，然后那你说，就很多人看到这个，肯定觉得哎很好看，我也想有，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心理。
我也想有，真的是
杀人，我也想有，这个
想法真的杀人。
这个是，但是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心理。就比如说为什么人要拍广告或者做，
就
是为了让你觉得我也想有，
所以杀人嘛，
对，所以
杀人嘛。所以
而咱们小时候是相对就是比较局限在自己的圈子里面的，就其实看不到，就比如说别人过得特别好的日子，
我觉得最多也就是班里大家男生啊，鞋
吧，
对对对，
穿着鞋，女生好像没什么，很多时候大家也都不化妆，
就我小，
但是现在完全就不一样，背的包。
就我们上初中的时候，我第一次对 OK 孩子有钱的感觉，就是我同桌一个女生，她钱包里就上初中嘛，就打开大概有300块钱，那时候我就巨资了，对不对？
我也初中也是我同桌，我对有钱人的概念就是他每周都会带各种各样的零食，而老分给我们吃，
哦、
这就是
对有钱，
当时有钱人的感觉。
想起来，我们当年真的非常质朴，
真的很质朴。
真的，
但
我觉得，
有意思
啊、我说实话，我挺喜欢那种感觉的，我挺喜欢那种感觉。
那时候物质生活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富裕、啊。
关键是在那种情况下，你也不觉得你的精神生活很匮乏，
完
全没有。
就现在有时候我会觉得，就是如果他们就是沉浸在这种精神世界上，可能会有一些。就这个
现在好多小朋友，咱们小的时候都出去玩、然后他们就天天拿个 iPad 那划了划了、我觉得挺悲哀的。
但是他也没准能得到很多知识。
对，但是你说这眼睛不都看坏了吗？你说跟你出去外面玩，
你没去，你不是眼睛也坏了吗？
是。
但是我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还是比较 就是怀念自己原来在土里面玩弹球
啊，
砍包啊，然后包括
下跳棋那会儿，
对，在一个
很现实，就很有触感的那些，
对对对，在一个破案子上打乒乓球，然后每天
而且是跟有人交流的，
就
对
面是一个
活
人，
对，不是说这是个机器。
我还是非常喜欢这种感觉的，包括现在我也觉得就是线下的一些东西是不可替代的，但是我不知道，比如说等 Z 时代这帮小孩子们长起来以后，是不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就把我们这些认为不可替代的东西给划掉了。
没事儿，没事儿，他们那个不干是他们的。你看咱们现在这么嗨，不是也没替代了广场舞吗？
啊、
人家那天不是跳的贼嗨吗？
那等咱们老就去蹦迪是这样吗？
对啊，就咱们
蹦
跳、
就是、的不一样的，
都是广场舞。
就是那天我跟有容走街上，就是在也不是哪儿，就是当时北京的疫情又反复的时候，在北京管控还是比较严的，刚好一点儿。然后就有一广场，你还记得吗？我已经忘了那是哪儿了，就都是大爷大妈，就广场舞、
嗯、
那人山人海、嗯、
那是双井，
是吗？
双井那个就是那商场
那
边、
啊、那商场门口
那边、
嗯、
就是那大爷大妈们就比我们年轻人有活力多，
对、
啊、就
刚一好点就乌泱就过去了，
憋坏了，
憋坏了，
憋坏了。
所以你看就是什么年龄代都浪得起来啊。
嗯，是
可以，问题不大。
嗯，
然后刚才说花钱啊，
嗯，你一般都把钱花在哪儿啊？
对，我给你们起个头吧。
对，你起个头。
那对我来说就很简单嘛，
嗯，
就是吃饭，
嗯、
然后喝酒，
嗯，
蹦迪、
嗯，
然后剪头发。我先说
剪头发。
我先说剪头发。哎，这件事儿是我一个非常想聊的一个消费场景。
嗯，
就是我现在每个月剪头发是我一项
巨大的开支。
对，
那你都太去太高端的地方了，
主要是
河边十块钱，
但主要你现在看着他这个头发，你有觉得有必要
有必要花这么多钱吗？是不是？
对，
还是有造型过的，是吧？
是这样，
有花心思的。
我还总
看的就是去正经理发店
正经
好几百块剪一回那种剪的。
我首先我剪头发很贵，但具体多贵我就不说了啊，也没有到顶天贵，就是但是对于我
比女生还是便宜
啊，对比女生还是便宜。
嗯，
但我们剪的勤啊，我每个月都要剪嘛。那在我目前很穷的一个状态下，这个确实是我得咬着牙去。
你可以办卡吗？不是有打折之类的？
没有没有，因为这个人水平很好、
哦、
然后他就是其他人都打折，但是这个人就是你就原价就行了、
哦、
啊，
要不他不给你剪。
他因为他不愁嘛，因为他也不剪男头吧，都是女生去找剪头吧、
哦、
对对对啊，就是从回国吧，然后试了几个理发师，后面就一直在这个人地方剪头发。
嗯，
因为当中由于比较觉得他
Tony老师
，Tony老师啊，我们就先说是一个Tony老师。
嗯，
当时就当中也会觉得比较贵，然后也去换过其他人，比如说比较便宜啊一点，然后就又回来了，因为
剪的没他好。
不光是没他好，你知道，因为现在北京的这种商业理发店里面，有可能比如说、
嗯、
OK。也不便宜的一个一次剪头吧，就是派一个小孩儿就给你搞、
哦、
然后就是他在大众点评上的评分可能很高，但是因为这个人很帅
啊、
你知道吧、
嗯、
然后比如说我去了一次以后，我发现我靠，后边给我点一大坑，这事我也不知道，这事我也不知道。下次我一回去，然后就是那个小孩的师傅就说，哎，上次谁给你剪的？怎么这儿剪一坑？我说哦，就那小孩儿。然后他说哦，就还挺尴尬的，对，就感觉稍微少花一点钱，这事儿就得给你搞糟。
不到位，嗯，没有花钱的不是，是吧？
不光是没有花钱的不是，是这个差一点就差好多。
嗯，
但主要可能还是你追求高吧。你说你要剃个寸头啥的，应该也不用花这些钱。
这剃寸头可能连工作都没了。
那应该不至于。
对，不至于。
那么多寸头人不是都有工作吗？
啊，对，可能是我、
嗯、
是我自己作吧，可能。
你看我平时跑步那河边还真的有，我以为这个事情就已经消失了，但是在公园边上啊，什么河边真的有，就是围一个、
嗯、
有摆板凳子，人家给剃头的那个。
嗯，什么5块钱、10块钱
这种。10块20吧。
10块20现在也、
嗯、
也贵了是吧？
也
贵
了，
也
贵
也贵。
但是。这不也挺好，晒着太阳剪个头，
是啊、
大爷无所谓。
对，其实哦，然后为什么我想说剪头发这个消费场景呢？
嗯、
就是它 ，OK， 我去的地方确实贵，
嗯，
但是啊，就是每次去之前都觉得，哎呀，要不要换一个便宜的地方？然后或者说要不要就不剪就长了就邋遢着也没有关系嘛，就是一个男生也不是很介意。但实际上，就是每次还会去，就是因为你每次剪完头发的时候，心情真的是就是
特别开心，
就是对非常。 未尽鲜明的，从那一个节点开始就变开心，然后你从那个地方走出去觉得超开心。
那你是那种就是花了钱但是真香的感觉吗？
就是真香，就是是真香，真的快乐。而且跟这个人建立了一定的熟悉嘛，他对我像剪什么我也不用说话，坐在那
是你的 Tony 老师，
是我的 Tony 老师。然后就出来以后就是不会有意外的那种失望。
说实话，就是每次做完头发人都会变自信一点。
对对，
就像而且尤其女生就是每次买完新衣服然后新鞋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真的人靠衣装，
没
有
缘由，没有缘，而且
没有花钱的，
没有花钱的，
我消费了。
对，然后那个在到了我们公司，然后我剪完头发第一天，就是不约而同有三个人说我剪头发剪得很好。
哦。
然后在电梯里，他们还有问，然后我也告诉他们我剪头发很贵，我就不告诉你多少钱了。但是他们就说，哎，还挺自然的。
嗯。
就是，然后我跟我的 Tony 老师聊天，
钱到位了，
钱到位了。
嗯、
我跟我的 Tony 老师聊天，他说，其实啊，剪得好的感觉其实就是看起来跟不是剪的一样，就是很自然。然后我在心里呢就给这个 Tony 老师的水平分了个类，打了个分儿。
这居然拿起了自己的小本本。
对对对对对，
天哪。
然后我用加拿大的这个水平，这个消费水平来算了一下，就感觉在那边$10左右，或者说$15这种水平，就是寸头或者说这个就短头发，就是
差不多啊，
哎，这意思就是能剪，没什么问题。这个十几刀，20到30刀呢，就是那种造型，所谓的造型就是有点杀马特，就是有点蓬啊，就是那种
靠吹的，
对，靠那个
大层次
惊艳的外形来代表这个剪发的水准的，对啊，这个是20到30刀，然后到40到50刀呢，就是相对比较更成熟一点，然后相对自然一点，然后你剪了头发出去能见人的那种啊。对，为什么我都清楚呢？因为这些我都试
过，
对，这些我都试过。所以在国外上学的时候，其实剪头发也算是一是很贵的，再有就是也是每个月一件重新做人的一个契机。对、对，一路剪过来，最后就是你这个人是由俭入奢易，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对对，所以就回不去了啊，所以就回不去了。所以这个我想说这个呢，就是有几个点，一个是对 Tony 老师我进行了一个价值的一个分类，再有就是这个剪头为什么它能让我觉得是一个真香的体验，就是它的贵的水平啊，包括你做了这个消费之后没有缘由的开心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类似、
开心就值。
对，你先说，你有什么这种经验吗？
可能之前我看过，因为我这个人一直都记账。
我天，
天，挺可怕的，
就是那种记账的人。
就是我上大学
记账表，
大三大四开始记，然后
太可怕。
我觉得我记账就是控制我消费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
哦，是吗？
因为我大概每个月会有一个 limit，然后差不多就比如说我可以去这个局，但是我觉得我去这个局这周或者下周就超了，我就不去。但其实感觉也没攒什么大钱，但是后来我发现我大部分钱都出去玩了。所以我要说我基本上每年的出去玩的钱跟我平时就是日常开销可能差不多都。我觉得就是我花钱出去玩我确实开心。印象特别深的是我记得2017年夏天去一趟冰岛再加上荷兰待了3天。反正一共去了2周，花的还挺多钱的。当时就好像之前出去玩从来没有花过那么多钱，因为我也都记下来了。就是够我之前可能玩好几趟的。但是
北欧比较贵。
对，他那个饭那个酒店真的是挺贵的，而且就现在后来因为冰岛价格是越来越贵越来越贵。我朋友前几天就是我去那一进，他说2016年去还没那么贵，但是我觉得就也值，就我就有机会我还是要再去一趟。我觉得那个地方
值在哪儿了，
一是特别美，我觉得冰岛那个地方看起来就不像地球，就感觉自己去了火星那种，因为它有好多火山啊什么那种喷发，而且这自然风光特别漂亮。我不是喜欢我人文我也看，但是那时候都看挺多的，但现在就比较喜欢自然风光。那夏天有那种大瀑布啊，然后包括看了好多什么冰啊，就也还出海看鲸鱼什么的，就真的我觉得就挺值的。这个
别地儿见不着是吧？
对，别地儿见不着这种风光，就是反正出去玩我觉得花钱都值。但是就是就是真的是你想出去玩就出去玩，就而且特别改善心情。我记得2019年就是我基本上每个月我算每个月都要出一趟国，就是小假期嘛，夏天。
明白。
或者是比如说我之前去，我不是老跑马拉松嘛，有的时候就是去借着跑马拉松的机会出去
玩
一趟。我当时还去了就伊尔库茨克，因为当时就是 有一个不是伊尔库茨克，海参崴，
嗯
，Vladivostok， 现在这个我们不能叫海参崴了，那个。我记得我那天是看的有那边有一个半程马拉松，后来我一个老跟我一起跑的那个朋友就跟我说，
嗯嗯，
机票往返900块，我说真的吗？
我
我真的，然后后来我们就买了，赶紧当天就买了，因为就是其实飞过去挺近的，跟你飞到哈尔滨差不多，大概2个小时。
哦，所以是一个俄罗斯的一个地方是吧？
对对，就是原来是中国的，就是在
这事儿就别聊了，这事儿就别聊了。
对，原来哈尔滨还是俄罗斯的呢，反正就很近的那一片儿。
哦
就
是边境，
就边境哈尔滨再往东北一点儿点儿就很近，
嗯，
就那时候就也挺开心，那边真的是哎呦便宜，吃什么都便宜。他那儿有特别，因为他有欧洲的那种感觉了，而且是个港口城市，还算比较发达。就除了住的差一点也还行吧，就是没有什么特别性价比高一点的就酒店，但也还行。但是吃的是真好，我记得我当时在那边吃就是正经的西餐啊，从头盘开了酒一直吃到甜点。我们仨人反正人均也就不到200块，吃的就真的是国内感觉，就是得我觉得的对，就是各种感觉都挺好的，
嗯，
就是反正在国北京肯定是这价格吃不下来。后来还去什么吃什么帝王蟹什么这那的，
嗯，
反正俄罗斯我感觉真便宜。后来我还去了一趟伊尔库茨克，就是贝加尔湖那边，
嗯，
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那边感觉都找不着一个酒吧，好不容易 TripAdvisor 上找了一酒吧，我们就进去了，感觉还挺好，就是那种三里屯就是Top 10的那种酒吧的氛围，然后做的也都相当好，
嗯，
然后那个价格吓到我了，30多块钱一杯，相当于人民币。
主要是
五道口，五道口。
主要是战斗民族不能在酒上，你知道吗？
对，
喝酒委屈了，你知道吗？不能，喝酒就跟喝白水一样，那可不是便宜吗？
太便宜了，
真的，我特别能理解。嗯，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觉得就是哪笔钱就是明明就是觉得哎呀不没必要花这么贵，但完花了以后真的特别值的。我刚才想出来，我觉得我这个答案贼好，就是自己租房。
哦，
因为这对于一个北京人来讲真的是一个不该花的钱。
嗯，
就是因为很多人都会试图在这上省钱。
对，因为我也有朋友就是他在家住，
嗯，
但是比如说每个月给他妈一点钱。
对对对对
对，在家住。
对，
就是对，我不知道这个对于你来说跟自己出来租房有什么区别。
就是独立啊，就自主啊，就是老子花钱不听啊，就可以不听话，
嗯，
但其实说实话这是我一开始的初衷啊，
嗯，
但反而是因为这种不怎么跟家里人在一起，我们的家庭关系反而变得更和谐，
是不是？
距离产生
对，就
是不
是大家对大家都非常宽容
你老不见着
大家对大家都非常宽容了，然后也各自都有各自的空间了。而且其实对于我来讲一个非常非常实际的问题是，我如果就是跟家里人一起住真的是离上班什么的太远了，然后尤其现在我觉得什么最值钱，时间最值钱。
对对对，
就是因为时间成本也是成本，我的房租成本也是金钱成本，我到底要花在哪个成本上？
肯定是花房租啊，
我肯定是要花在房租的。
这才几千块钱呀，
啊，因为我
你还会通勤时间变短了以后你就会人会变得开心很多。
真的，
我通勤时间如果跟家里人一起住的话，如果是我自己来回通勤的话，大概往返加在一起要2到3个小时左右。
我的天，
这对于一个事业上升期的年轻人来讲是非常宝贵的时间。对，真的是非常宝贵的时间。
下班就相当于啥也干不了。
对，是的。然后我还要就是摒弃我所有的社交活动，然后包括一些，
嗯，
如果我要加班晚了，我甚至到家就更晚了。
嗯，
就所以说这对一个年轻人非常不友好的，就我宁可把钱花在给我买更多时间上。
可以，
嗯，
然后就说到买更多时间，其实我另外一个朋友他之前也跟我说，
嗯，
他说那个 AB 我之前不理解为什么要打车，就是你看北京地铁也很好，
嗯，
对吧，然后你要是近一点的骑车，远一点坐地铁呗，不就是走一点吗，对吧。然后他说他最近后来就理解了，就说这时间还是宝贵啊。
对呀，
就说打车虽然20-30块钱，但省就是快，然后省这时间就让他觉得值。
对，
他觉得
前提是不堵车。
一是前提不堵车，对呀，对，可能也随着他最近，包括他可能在公司当中的这个角色越来越重要，他自己想学习的越来越多，就发现啊，时间可能真的是最贵的那个东西。与此相比，可能在北京打个车20-30真的不算什么，
不算什么，不算什么。
然后，不过这个是。嗯，绝对的，对他来说20-30就是觉得跟时间来比变便宜了，但是就相对来讲北京的打车还是便宜。就是我想给你们讲一个事儿，我一个朋友在日本留学，
嗯，
然后他在大概去年的时候吧，疫情之前暑假就是回国嘛，回国来玩，他家住西四环， 然后晚上我们约喝酒，也约在了东三环嘛。然后到晚上的时候，我们见面说：“哎，你怎么来的？”他说：“打车。”我说：“你不住西四环吗？”啊，打车，我多贵啊！啊，不花钱，不花钱。对，因为他在日本嘛，日本真的是三个路口就70块钱这种，但是他在北京就感觉那个表不走。就是、我说多贵啊！不花钱，不花钱。贼搞笑，真的就是原话啊，不贵不贵，不花钱。特别能理解，因为比如说对，在加拿大可能打车起步价4.5块，那可能大概人民币就大概25左右吧，22.5块。那在北京，你就是我刚回来的时候就打车，真觉得是表不走，真的觉得表不走，就是从家打到去的地儿可能20-30块钱，觉得哎，这不是刚起步嘛，所以就觉得啊、哎、没关系。
谁知道几年之后？
谁知道几年之后？我靠，现在去哪儿都骑车，要不大家走着吧。
而且你堵真的是搞不明白。
对对对。
对。
相比起，就是去别的城市还是便宜很多。
是
的，
是的，是的。
而且
我觉得其实我刚才就聊到这个，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三个人，就目前坐在这儿这三个人、
嗯、
是不是你人生中最大的一笔花销就是出去上学啊、
嗯、
是呢，
真的是，
是不是？
是的，
因为我本来刚才就在想，就我花过最值的一笔钱是什么，我写的就是说去香港上学。
哦，这样的。
因为我觉得为什么我要说到这一点，是因为就是去香港上学对于我来讲性价比极高。
哦，
因为我可能并没有花很多钱，但我同时也没有花很多时间，就一年多，然后我就拥有了一个硕士学位，
嗯，
然后还是所谓的海外留学经验，
嗯，
对、
哦、
所以这样的话对于我来讲是一种性价比特别高的事儿，对，
挺近的，
对，然后但所以我觉得这是我最值的。但是我刚才又转念一想，就可能比如像 AB 这样高中就出去的，那
你就想问我值不值是吗？
你愿意这么回答也可以。
愿意啊，就是加拿大它是不便宜了已经、
嗯、
但可能我们的学费最终就只有美国就是同水平学校的一半。
哦，那你来介绍一下德国。
等还没说完呢，等会儿啊。
哦哦，
你刚
说
德国。就是回来以后我跟我妈跟我爸妈讲过这么一件事儿，就是我觉得我们家花过最值的一笔钱就是我出国留学。
哦，你也是哦。
嗯，
嗯，
就是它是有数的，只要有数的它一定就是值的。但是它对于我整个人生的塑造，就是说我切实在这几年，它是我的一个分水岭、
嗯、
我切实在独立生活的这几年，嗯嗯，结合对生活的思考，结合对之前童年的一些回忆，包括对新的知识摄入的一些整理，就是它让我对自己有掌控了。
嗯，
我有可能不是特别好，但是我知道我大概要往哪儿去。
嗯
嗯，
这个是让我从一个孩子到一个调整好准备好去向一个成年人迈进的方向的一个所有的基础。
年龄也是这个合适的时候。
对的，然后这几年真的是对我的塑造非常非常的，就对我个人的影响实在是，就是我想不到任何一条其他的办法就能让我那的成长和成熟度到今天这个水平。它给我的生活带来了更多其他方面的积淀，不光是学费带给我的知识，更多是如何在这个时间空间里面安排自己的生活，安排自己的时间，然后跟别人相处。在就是我通常讲三件事，就是环境长什么样，我是谁，我跟环境又有什么关系。对，其实在这三件事情上是给了我很多很多思考的。
挺好。
主要是就是在就是也是在一种就是无奈之下被迫要独立了，就是很多事情
没办法
自己去想办法。
刚高中
呢，这段我想说的是这段经历可能就让我有了这样对自主安排自己生活的一个意识嘛，所以值嘛。对，
那经历怎么着都是你自己的。
对对对，
就是我觉得出国这两年对于我来说，首先我觉得德国还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地方。
嗯，
我当时在拜仁州还得每个学期交个400欧什么的、嗯、但是也很少了，那跟那个美国4万美金真没法比
啊。什么这样？
对，
美国7万美金。我一个同学在 MIT 现在读研究生，一个学期大概一个学期7万美金吧。
对，我觉得当时其实慕尼黑在对比别的德国城市已经算贵，但是我其实觉得现在感觉跟北京没什么太大区别。我记得当时住学宿 那个房租也就300多欧，
对，
也还挺好的，对、
嗯、
然后那个学费几乎没有，然后基本上就是一个生活费、
嗯、
然后差不多其实跟在这边差不多我觉得，
对对，
而且你在超市里买东西我觉得有的比现在这边还便宜，
对，是的，
就是蔬菜水果什么你可能下馆子、
嗯、
打车这些是有一些是贵的，那边就是只要是跟人有关的这些服务类的都是会贵一点、
嗯、
但我觉得看演出啊包括我们这种出去玩啊其实都挺便宜
的，是
的，就真 是的，而且关键就是你在那个环境下确实像你讲的就是学会自己独立了，因为我可能比你好，我们都是研究生出去了基本上已经有独立生活能力、
嗯、
毕竟在大学待了那么多年，但是你有一些事情你还是就到了国外你必须得自己处理，比如说你租房、
嗯、
找房子然后你就是交保险这些你确实之前都是没有经历过
的，
就是有一个很好的学习的过程
的，
而且就是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去了解另外一个国家的文化，去打开眼界吧，说白了，因为要不你之前一直就虽说是一直有接触一些输入什么，但是跟你自己亲自去看还是挺不一样的，就是人和人的生活、
嗯、
到了那儿以后整个大环境会有一个比较，而且你就有一些东西我觉得就是整个国家的一个就比如说消费观啊还有一些价值观啊其实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比如说就德国就土嘛，就真是土，就冲锋衣就是国民衣服，
嗯，
为什么呢，
他们男的女的都穿一样的衣服，
就是为什么呢、
嗯、
就是我好多刚开始到德国的朋友也都不穿，后来待时间长就真的都穿了，因为他们那个天气有的时候就你不好控，而且冲锋衣是防水防风防各种，就是而且当你就是你身边的人尤其是他们有一些后来就是在一些什么汽车机械呀、啊、什么 IT 啊这些行业、
嗯、
那你别大家都穿那么朴素你每天整天花枝招展的，
是这个我特别
也挺
补充一下
也挺奇怪的是不是，好像就是而且那个冲锋衣确实质量也好，你买了好的能穿好几年就挺实用的，就实用主义吧，而且那边基本上衣服什么的都是就是简基本款，我觉得也挺好，就但那时候就每天上班上学也不用化妆就挺好，现在这边我就突然想起来我之前有一个同事就他总是每天就那个就是打扮特别漂漂亮亮的啊，在我们那儿还行我们都跟他学习一些，但是有的时候他去比如说别的地方就会就特别显眼，
明白明白、
嗯、
我特别能理解，因为我当上大学的时候可也是挺能折腾的
上学的时候是
我上学的时候造型特别多，就比现在造型还多，
对对，
为什么呢，因为那会儿我还戴假发呢，
我的天，
我那会儿还
戴过
假
发，那有段时间流行戴假发，
对，然后我戴假发然后天天戴帽子，反正就我造型特别多嘛，
太戏精了，
然后等我到了德国以后我就觉得就特别怕别人 judge 我那种感觉就是因为我
怕自己不融入，
对，怕自己会特炸眼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他们、
因为环境都太朴素，
对，环境都特别朴素，而且就当时像他刚才说的，就比如说你自己要去应付那些生活什么的，我记得那会儿有一件特别逗的事儿，我不知道你去后来去有没有，因为我是当时交换去的嘛、
嗯、
就是说德国有一个那种他那种有线电视，
哦，
对，就是 even though 你家里没有电视
你也得交
你也得交那个费、
嗯、
就是每家每户都要交，然后当时你知道这种事儿是你自己在就是中国生活或者在家里生活完全不会接触到这种事儿、
嗯、
就是觉得这种事儿什么没听过，
要不就爸妈搞定，
对
吧，
对，
要不就不看，
对
吧，对、嗯、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人都跟你说你就记住有人敲门不要开就好了，
对对对就收电视费，
但是因为一旦开了你就要给他钱、
嗯、
然后你就不要开，假装家里没人，没人他就会走，然后他顶多就下次再来、
哦、
然后我就想过其实就是大家每个人就比如说那会儿就现在啊，就比如现在家里比如坏一什么东西啊、
嗯、
就在北京啊，就你觉得这事儿跟我没关系，
嗯，
什么交这交那的不懂、
嗯、
但是到那边以后所有的这些生活的重担都放在自己身上了、嗯、
对对对，
我刚去的时候我连手指用完了第二天要买一卷手指我都是觉得是个任务你知道吗、
哦、
是一个就是我今天的 list 上要完成的一项工作，
嗯，
然后你有时候会在想我学习都这么忙了为什么我还要去买这点手纸，
买手纸上个厕所吗那肯定就是这样、啊、
就是第一次感受到那种生活，
对、
就是、
对
对，
特别特有生活感，
对，特别有生活感，感觉自己是在
小事
是在过日子，
对对对
对、
嗯、
就跟你现在出来租房也差不多了是吧，
但是那会儿没有过过这种啊，现在是适应了呀，
而且现在其实国内还是比较方便的，
对
啊，都上门了，
对、
啊、
是的是的，
你知道在德国干一件事有多费劲，
到现在他们还在用现金呢，你想
他们所有的东西还是寄给你呢，
很少、
啊、
对，而且你之前我记得反正那会儿我是12到14年在嘛，网上也网购哈， 但是有时候寄个东西他不寄到我们家，寄到我们家大概两公里外的一个邮局，然后我还去邮局取。
或者是他寄给你的时候你必须要在家签收，
对，
如果你不在家签收他就会再来一次，但是三次之后如果你都没有收到他就退回去了，
特别麻烦，
就都是那样的，就德国人特别你知道，
真的是
真的是、
嗯、
真的是。而且那会儿刚出去的时候就是会把花的每一笔钱都乘以八，
哦，对对
对
对, 对，
就是每一笔钱都乘以八，
买个西红柿我算一下、
哦、对，然后发现怎么这么贵，然后从超市里磨叽半天花了20欧，觉得自己对不起家里，
对，
觉
得是巨款，
真的。就是我刚出国的时候中午带的午饭不够吃嘛，然后在学校小卖部里面它有那个炸鸡你知道吧，
嗯嗯，
炸鸡五块五刀，就是5.5刀一对儿，
嗯，
这好贵啊，中国的肯德基才卖多少钱，8-9块钱那个时候，对吧，然后那边就一对炸鸡25块钱，就觉得什么这样真的可以吗，然后对就很纠结，然后包括后来跟一些同学聊天就说他们刚出国的时候去商场逛街就觉得一件衣服30-40刀好贵啊，
对对对，
然后等我们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再去商场逛街一件衣服30-40刀好便宜啊，
是的是的，就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告诉自己你花了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就不要再乘以八了，
对, 对，就是你花30就是30，
然后后面我再就是回国以后会算回去，
哦，
我会除以五，
对对对，
我再算一下，哎，这个在加拿大卖多少钱？对啊，
我们那现在后来就是，其实当时觉得，比如说那时候就吃个就是所谓的土耳其肉夹馍，3.5欧大概那时候一顿中午，对，那时候觉得嗯，北京的那时候啊，
对，
上高中的时候小的肉夹馍3.5块。
对对对对，
但是你说现在往回算的感觉就是其实差不多跟北京，
其实是北京
的
消费越来越贵了，
北京的通货膨胀真是比较厉害，
对，真是比较厉害。我记得那会儿最小的时候去香港那边玩，然后香港那边玩、
嗯、
然后那会儿一顿他们的早饭可能就是比如说像什么西多士啊或者是面包酱啊、
嗯、
就那种的，你就觉得一个面包上面加一蛋然后再来一杯咖啡要我20多块钱，我说一顿早饭要20多块钱，
现在好便宜还有咖啡呢，
对对对exactly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就当时觉得怎么人都花20块钱吃早饭，
我觉得我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嗯、那时候去香港觉得就是吃顿午饭吃个面啊什么的那种竹升面就改了有50-60-40那个港币就挺贵的、
嗯、
现在我觉得好正常，
对啊，而且那会儿港币的汇率还高嘛，1.1、
嗯、
现在0.8，然后还打个8折相当于、
嗯、
而且就记得小时候大家一直就说日本贵、嗯、就说老说日本吃一碗拉面要100块钱、
嗯、
然后后来这不是后来日本旅行开放了嘛、
嗯、
然后我去日本觉得不贵啊
就现在没有吧，
没50块
钱、
啊、
真的不贵、
啊、而且就吃那些小东西就买那些东西真
不
贵、
啊、
不
贵啊，
就是、
就每次就之前疫情之前每年去日本我都要在日本花很多的钱买未来一年要用的东西
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国家的越来越富强了，鼓掌，又红又
正，又红又
正，其实也跟自己挣钱了有关系、
嗯、
感觉就是
是
就是可支出的收入会增多，
能支配的多，
对
对
对，
主要是、
嗯、
对，我觉得挣不挣钱对于花不花钱来说还是有决定性的影响的，
是，但我觉得就是消费观其实也挺不一样的，
对，所以聊到这个就是因为我们那天 brainstorming 这些话题的时候然后长腿就提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一句话，就是说挣的贼多但是极其抠门，
极其抠门
那这个人是谁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哦、说我男朋友啊，你听不懂啊
男朋友啊，
得先介绍一下这个男朋友是一个什么
男朋友是个德国人，然后他在就是某著名车企当高管吧、
嗯、
反正就是房租是我税后收入好几倍的那种，
我
他
哎他的房租是他公司配还是他自己配，
他公司配、啊、
我就知道，
对、
嗯、
就是就挺贵的真的是，然后、
嗯、
但是他平时消费我感觉跟我差不多，就是而且有的时候甚至比我还抠，比如说我们俩都挺喜欢喝红酒的，就之前有一次是有一个酒局吧那种品鉴大概是400多差不多、
嗯、
他说哇好贵我不去，然后我就自己计划我跟另外的朋友去，我觉得那时候我就感受到在出去留学的时候我就感受到这德国人的消费观念跟中国人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就比如说我们那些就是都是年龄差不多我的同学们就没有说什么买奢侈品什么这些那些吧，
买奢侈品是吧，
对，没有，
德国人是吧，
对，德国没有，就大家用的包可能都挺朴实的，就好比如你用好几年就那么几个、
就是、能装东西是吧，
对，能装东西，而且都还挺省的，就都是学生嘛，但是 那时候人因为可能人家都自己独立自己挣钱，但是我身边那些中国的女生就不一样，每天就看 Topshop 又什么降价了，然后就过一天又去奥莱买包。我其实上大学就出国之前对奢侈完全没什么概念，
对，
在完全没概念。后来就是到了德国以后，就被身边的一些中国姑娘们普及的，才开始认识这些牌子。
我也是。
当时现在有点后悔，那时候怎么没在那边多买几个？
那边
便宜，真
便宜。
但是当时完全是因为花的是爸妈的钱，
对，
也不舍得去买。然后看他们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在就是慕尼黑附近有一个英国的一个奥特莱的，说有一个 Prada 的包，好像就是特价怎么着495欧，我当时觉得好贵，当时觉得好，但是没有概念 Prada 应该多少钱啊。但是我上边那有一个中国女生，哇好便宜啊，她就买了。然后就我感觉就是消费观念还是挺不一样。但是我身边德国人就德国朋友什么的就完全没有说带奢侈，反正我认识的老外，包括后来我回到国内以后，我们单位有很多外籍的同事，没有说用奢侈品的。而且就是我甚至有一个西班牙同事，就是经常还会跟我说，看我今天穿的还是我上初中的时候的裙子。他大概离他过初中可能已经过去了二三十年了，
身材保持的很好。
对对，他那个意思就是身材保持的挺好。我们的感叹就是，哇，你初中的裙子还留着，也挺神的，
也挺神的。
对，而且就是大家出去玩基本上都是 AA 嘛，就是跟同事什么的外国的这些，我觉得还真是挺一样，就挺朴实的。就是我觉得就是挺好，因为包括我男朋友，就是他挣很多嘛，但是他连表都不买，他可能就是但是我看他衣服什么的都是比较好的那种，也没有吧，他也穿优衣库。
我觉得男生这个点是不一样的，就是男生跟女生买衣服是不一样的，对，
完全不一样。就是但是你觉得功能性的吧，比如说他喜欢的东西他会买最好的。
比如呢？
就比如说他骑自行车嘛，车挺贵，但是也都是好几年前买的，
10万一辆的那种，
差不多吧，好几
年。那个对了，
那就是了，
那就
是我知道的那个，
那就是我们知道的那个了。对，
对，然后就是甚至户外品牌的一些东西也都有。
我明白，他就是会把钱花在他认为值得的事情上。
对对对，
男生还是更加 functional 一点。
对，
就是、
对，我包括我另外有一个德国朋友也是这边，他平时穿的衣服也都看就挺便宜，就是就好。平时也不怎么花钱，感觉就挺朴实的，但是他的钱都花在了买摄影器材上面。今天又买一个几万相机，明天又买了一个几万的镜头。
是，
对，就是也有花钱的地方，但是花钱的地方就是不会说去花一些他觉得就是
不值的，
就是花里胡哨的那些钱。人家
我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那么多好看的包，最后最常背的还是我的 Longchamp。
对对，
就是那个买菜包，
买菜包
。
因为它又耐脏，然后又能装东西，然后就什么都不怕，也不怕下雨，我也不心疼它。
是。
然后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这种我是很矛盾的那种人，我一边是非常喜欢这种东西的，因为我觉得它好看，它确实好看，
是真的好看，
好看。然后
是真的好看，
而且很多奢侈品的它的用料是非常非常讲究的，那皮子
确实
你摸就知道贵。
对，
你
不用摸，一看
就
知道了。
对，真的是喜欢，但是有的时候我又觉得，人是不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这种物质所累？就是我要因为保护它，然后自己过得特别憋屈。
就是我觉得就是还没有贵到能买得起它的地步。
是，
对，
就
是没必要。你说你省吃俭用好几个月没买一个，
对吧？就
是如果我天天都走地毯，然后出门都有专车，我也不担心
那
包。那
对
呀，我不担心那包那。怎么样，
但我觉得就是为自己喜欢的东西花钱呢，
还是
非常
非常好，非常
值
的，非常值的。
但我觉得有一些就是可能有时候真的是环境的问题，比如说你去了一个新的地方，大家都背这些一套，
对，会
有
peer pressure 嘛， peer pressure 还是非常那个什么的，
就有脸就拉不下脸。
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对于尤其是女生吧，就是你有一个比较 decent 的或者比较打扮过的那个样子，还是非常能帮助到
你的。对对对，而且会
尤其是工作以后，
对对对，而且整个人也会自信一下。就有的时候就天气不好，我觉得我还是要反而要
dress
up， 就是让自己心情变好。
是，我也是这样的，我也是这样，
是吗？
越感动白天，我越捯饬越好看。
那我
要不然我就
我
难受，我就整个人
我是
太荡，我就想哭。
我是心情越不好的时候，就是或者遇到什么不好的事儿，反而会把自己打扮得更好看。
哦，这样的，
差不多，因为我是挺受天气影响的，因为就天气不好，我没法出去跑步，我就抑郁，然后就是。 就要穿好看的衣服把自己捯饬起来，就是、
oh.
包括我觉得我有时候就是见朋友也是会分，他是属于那种爱打扮的人，那我就一定要打扮起来，但如果他是乐里乐特的，我可能也就不打扮。
我也是这样的，
就这种，
我也是这样的，因为之前 AB 有提醒过我，然后 AB 有一次就是我们要可能要见一个共同的朋友吧，然后他就好像就是旁敲侧击的跟我说，让我稍微就是不要给别人带来太大的
压力。
是是是，
对啊，对吧？
嗯、
因为压力太大了，对吧？
嗯嗯，
对，我就有一些朋友，可能后来结婚了，生娃了，我就有的时候之前去见他们，就是，哦，他说我，他们都说我搞得像个网红小姐姐一样，然后他们一天就朴素都没化妆，
是是是，我也会调整，
那个
会调整，因为就确实是嘛，
嗯，
真的是，
嗯，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在自己挣钱前后有没有什么明显的这个对于消费的不一样。
我反正是越来越抠了，因为我以前是挺能花钱的一个人，对不起，我是一个非常
你对不起你娘的，行，
对不起我们俩干啥，
我是一个非常能花钱的人。对，之后就变成那个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了、
嗯、
就是自己挣钱，你知道挣钱不容易吗？而且就是我刚工作的那会儿，其实整个国内的工作的条件没有像现在，就是那会儿的起步工资更低嘛，
嗯、
物价也比现在低。
对
对、
嗯，
起步工资其实是相对比较低的，就是那笔钱是肯定不够你自己生活的，
嗯、
就是你家里肯定是要帮着点你的啊。然后可能也是我花的多啊，
嗯、
然后对，然后就是家里肯定是要，但是那个时候就会有点想说。我好像不能这样。
对，
因为首先我出国花了一笔钱嘛，
嗯，
然后上学这么多年花一笔钱，然后你毕竟工作了，你总觉得你好像应该要去独立的承担你这份责任了，然后不说把出国留学的钱先挣回来，也至少不要再让家里帮我花更多的钱了，
嗯，
然后所以就会开源节流一下嘛，
嗯，
开源节流一下，然后看看自己能攒多少钱，而且我的点是在于我不会去刻意的超前消费，就是不会花光、
嗯、
也不会欠钱，这是我的底线。
嗯
嗯嗯，我觉得我的变化不是特别大，因为我可能从小就比较抠，就是
有多抠，
就我
一会儿我就来讲讲我有多抠。
反正我就挺喜欢就是想方式省钱的，可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其实家里也还好，但是我总觉得就是爸妈的钱你这又不是你自己挣的，就是花起来没有那么心安理得，
那
我出国的时候也都自己能挣点，就是呢，我就觉得在他们给我的这个基础上我自己再挣点钱，那我就可以买自己想要的东西，这些就没有负罪感了。
对，哎，我其实想问一下，你所谓的 limit 占你比如说每个月工资的百分之几？
40%，
就是说你会花掉
百分之40%，但是我也不知道剩下那些钱都去哪儿了，关键是我
也就
也
没有存下来，
没有存下来。可能投资在我自己身上的钱比较多吧，不光是出去玩，包括之前就是我可能上了3年法语课，
嗯，
然后包括跳舞啊健身房，这些都不算到日常开销，我都是有一个单门的一个就是其他的那
些，对，这
些
都算投
资，投
资
类的，对，包括买保险自己买的，这个就是、
嗯、
对每个
听起来还挺贵的，听起来还挺贵的，
对，说是这些就是其实就是工资的剩下的部分，因为我自己看了一下日常，可能餐饮占的是怎么可能得有一半或者更多，在我每个月的开销里边。
OK，
就是包括什么喝酒、买酒啊，这些都算到餐饮里边。
这个酒是还
是
要喝呀，还是要喝
挺多的，
酒还是要喝的。对，
然后
这个酒很难省下。你这对你先说，
快乐，快乐，快乐。我觉得我是一个有点活在当下的一个人，就是、
嗯、
但是我其实也觉得该开始存点钱了哈，就感觉都这个岁数了，怎么着没点钱，就万一有点啥事儿，就是还挺那个什么的，但是后来就是怎么着就慢慢来吧，我感觉肯定就是现在慢慢开始觉得要存一点，就是会有，但我总觉得总会有一些就是一下要花出去的这个钱，比如我最近又开始想做那个近视眼手术，我听这个有人说、
哦、
我就开始动这个心思，我估计那我可能前几个月存的估计又要花在这个上面了，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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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总会有花的地方，但是有一些钱我就是我觉得我薅羊毛是一种快乐，就在有某一种快乐，就所以就是还挺觉得这个省能想办法省钱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嗯、对
对，我感觉我省的就是赚了，但是当然你不消费就是立成百分百，
对对对，你不是要讲酒吗？
哦，对，就是这个不行，这个已经很穷了，但是这个每周如果 不去玩一下，不去喝一下酒，这个周末很难有勇气开始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
那倒也还好，
我没有。
你需要酒精来释放是吧？
对，就是。
但是你都出去喝吗？还是你我是现在自己在家，有的时候晚上也喝。
哦，自己在家不行，就是我比较喜欢看人群
啊，
然后我不太 engage。就是我比较在自己自嗨，但是我比较喜欢看到人群，然后
就是特别热闹的那种。
对，我自己有点闹中取静的那种感觉，就是就这个时候，就这个时候我是纯放空的，就是我是纯放空的。对，那个感觉对我来说还是非常重要。就是从那儿开始 ，OK， 这个周末后面我平平静静的，然后把我的周末安排好，然后自己的工作做好，播客录好，然后就是后面又。全神贯注的就在准备开始下一个周
哦，但是你有一定要有一个点去释放。
我反正这个需求是非常强烈的，这个需求是非常强烈的，对我来说是这样的。然后包括之前跟老马什么的聊天，大家就觉得酒精真是个好东西，对，
是是是
酒好东西啊，好东西，好东西，好东西，
还挺有意思。我觉得喝酒这个事儿，哎，挺玄学的。我觉得这个事儿、
嗯、
就是。有的时候吧，你当你喝大了，第二天就说再以后再不喝，再
对，
但是你过一天又开始还想喝，
不行、啊。
我是那种，就是首先我可能对酒没有那么大的需求，
嗯、
我不是那种人，就是我是那种喝一点我就高兴了，然后高兴我就满足了，
哦、
然后满足了，然后我就但是没有这个东西，我又觉得差点啥，我是那样一种人，就是我对它的需求比较适中，
嗯，
它更像一个就是那个
点缀
cherry on the cake， 对，小酌微醺就是我一直追求的状态，但我太容易微醺，特别省钱。两杯吧，
我很费钱，我很费钱，特别 sober， 没有感觉，
两杯
很烦，
两杯
来烈酒、
嗯，是的，所以就刚才不是说到我能有多抠吗？
嗯、
反正我觉得我是真的就是跟我自己比啊，我不敢跟别人比，我是真的抠。
嗯，你说
我是那种打车20，坐地铁3块，我一看要坐地铁那种人。就是各种就是这种事儿，我会在很多时候就是去特意的去省这种钱，
就是把钱花在
坑
钱上，
刀背上，
对，就是就跟我妈去逛书店，虽然这个说出来可能不太好啊，就跟我妈去逛书店，然后我妈就咣咣咣咣咣就要在实体书店里买书，
然后你跟她说网上
就被我拦住了，
这不挺好的吗？
然后但是因为我觉得实体书店现在也很需要大家的支持。
不不不不不，实体书店是否倒闭跟你是否强行这样消费没有关系、啊。
也是我一个人也不够。
对
对对。然后我妈就开始往自己手里改了，你知道吗、
嗯、
我说你干嘛呀，她说我要买啊。我说你不用买，我说我帮你把书名记下来，我回去到电商网站给你买。
嗯、
然后我妈说为什么呀，我说因为这样便宜啊。她说能便宜多少啊，我说能便宜一半。我妈说哦那行那快放下吧。哎，但是啊，比如说他是不会自己去干这件事儿的、
嗯，
因为他是没有这个时间的，或者他也不知道。
嗯、
你知道，把这一本一本书找出来再放进去，其实它也是一个成本，
嗯、
也是一个成本。但是我会在就比如说省，我会考虑这个钱是不是值得我花这个时间去成本、
嗯、
去费这个劲。然后我以前不会，我以前就是我妈要买了，
嗯、
好走吧就买，买完就出去了，
嗯、
我也不会去寻找这种薅羊毛的快乐、
嗯，
就不会去找有没有便宜的可取代的途径。
嗯、
而现在就是我只要看到一样，哎，我觉得还不错的东西，我一定会尝试去找，先看看能不能买更便宜点的。
是是，先商场看一件衣服，
嗯、
先淘宝搜一下。
对，是这样的，
是
这样的。
现在没什么人再去商场。
对，为什么这样做？是因为我觉得就是。
钱花在刀刃，
对对，我更愿意，比如像你说，把这些钱花去出去玩，
嗯，
花到就是我觉得更值得的事情上。
对，
我觉得市场就是长这样的嘛，所以市场它
所以现在电商越来越火，
对，它就会督促市场再进一步的前进，然后每个人的收益都更大嘛。
没错，
我觉得大家都一样，不光是 Z 时代，还是我们，就是大家都希望花更少的钱获得更多的东西嘛。补一下啊，因为刚才说上班嘛，上班前后花钱对我来说，就是有一次比较深刻的印象，就是我平常不太逛街，然后看到一件夹克、
嗯、
我觉得哎好像缺这么一件夹克，我就看要不要买、
嗯、
当时看大概1-2千吧、
嗯、
然后我觉得哎要不要买呢，那个时候可能刚工作，
嗯，
然后我突然意识到妈的现在钱是我自己挣的、嗯、就是我不用再纠结要不要花家里的钱了，
嗯，哦，就有那么一点是吧，
之前花钱一个结，就这个结就是、OK
值不值，
值不值、
嗯、
就我能不能用家里的钱，然后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
值、嗯、我买了以后家人会不会觉得不值，
对，会不会觉得我浪费钱了，
当然
后才会略过这个
是的
决策的这个问题的这个节点，然后略过去然后再花钱， 那一天我突然发现，我操，我不用这个，因为是我自己挣的。
是是是，
我
会有那么一瞬间。
我觉得你说这，我有一点感触，是我想问问，就是比如说广大女生朋友，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比如首先家里会帮你花钱嘛，
嗯、
然后你比如出去玩，一说男朋友或者什么的、
嗯、
也会送你礼物嘛，然后男生送你礼物啊，然后你拿到那礼物，我发现就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我这人有问题吧，就是。我对他都没有我自己花一笔钱买到一个东西爽。
对对，我觉得别人东西就不是我的，别人给我，我就记得特别清楚，小时候看老友记有那么一集、
嗯、
就菲比好像捡到了多少钱吧、
嗯、
然后他就他说就是说他一定要把这个钱还回去，就觉得这钱就不是我的，他的意思就当时特别搞笑，他就说如果我花这个钱买了一双鞋，我一边走路那个鞋就说 not mine not mine not mine
而且我记得那段，然后如果走快说他，而且他说如果走快就是 not not my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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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如果走快了就是这种节奏，
特别搞笑，
特别搞笑，
特别时候我觉得也是、
嗯、像我一直觉得就是我自己买的最香，
是是是，
就是因为比如是家里人送我的都没有我自己花我自己的钱，哇，拿到那个瞬间
我觉得礼物什么都很多东西就是一个心意，
嗯、
就是
对对对 对，
那意思到了就行了，就是知道你心里有我或者你惦记着我，咱们这友谊还没有消散，就差不多，就多少钱东西，我可能我愿意送你一个更实用一点的，上面一起送给一个什么不太就浮夸的东西这种。
我觉得最后一个问题吧，
嗯，对，咱们可以收一下了。
对，最后一个问题吧，你们穷过吗？然后穷又让你们觉得怎样？
我觉得穷在我心里还是一个就是恨不得上顿不接下顿、
哦、
吃不上饭没地儿住，就是非常穷，就是极端的一个情况。
哦，你是这
么，我觉得你
的
概念可能是挣的不够你想花的。
对，就是挣的不够想花的。 对，
对，
对，我是这个意思。
就我觉得
这
个不到穷，
不会，我觉得是我的欲望也是，说实话就跟我上大学的时候也不知道奢侈品为何物啊，但是现在有时候看个好看、
嗯、
觉得还是我会有想买的。
对 对，
就包括你什么可能上大学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啊你以后每个月挣一万块钱就挺多的了，现在我觉得就
我觉得也是。
对，那上学的时候我真的是这么想，
我
觉得上学的时候
就是
我当时还跟我那时候男朋友在聊，我说就是觉得，我说你觉得你以后挣多少钱就合适，他说几千块，我说那我还是稍微那个有点高要求，我说怎么着也得挣一万吧。那你想那个时候啊，就是那时候消费水准是什么样，但现在你觉得就是基本温饱，
真的。
对，
一万也就基本温饱，
一万是基本温饱。
是是，
对啊，
是。
然后对，为什么我问你们这个关于穷的问题呢，就是因为最近可能兄弟本人就处于这么一段这个收入勉强支撑温饱，或者说对吧，处于这样一个不能满足自己所有、
嗯、
消费欲望的这么一个阶段当中。
是，
但是呢就是回顾历史上的一些有所成就或者说比较向往的那种人格，或者说他们所经历的生活，感觉大多数人都有过这么一段经历啊。
嗯、
就你比如说咱们讲的乔布斯对吧，地库里边搞自己的生意啊，然后咱们这个华为的这个人叫什么来着，
任正非。
对，人家不是当兵啊，得糖尿病啊，然后又在这个最穷的时候，然后才做了华为这个企业啊。就是有时候这些故事会给自己一些动力了、
嗯、
然后那天我回家嘛，然后这个穿了一件衬衫，我妈说哎，这什么衣服啊，这没见过，哪什么怎么买这么个衣服啊，我说啊怎么样，优衣库200一件买了两件，然后那个然后我妈说行，就是因为这个已经很平价了对吧。
对，
我妈说行，有时候真的是觉得哎很想买什么东西，但是手里没钱的时候，有一次我问有容，我说那个哎有容，你觉得那个如果不这么穷会不会更好，有然后有容想了一下说不会啊。对，我觉得他说的 对、啊、
没错，
我觉得他说的对。然后我觉得更多对一个男生吧，我觉得穷一点可能是更多一点激励和鞭策吧。对，然后我也把这个故事讲给了我妈听，我妈一笑，对，
儿子给你打点钱是吧？
没有，
哦，他们我
不吃这一套，
不吃这一套，我靠，别给我卖惨，对、
哎、
自己玩去，对，
嗯嗯，
对，但是如果不这么穷会好一点吗？不会啊，也许是不会。
对，我觉得甚至我们这期的标题就可以叫"如果不这么穷会好吗？"不会。
好的，没问题，好，就这么着了啊，
嗯，好，
拜拜，
拜拜，
拜拜。
阳光下的泡沫是彩色的，就像被骗的我是幸福的，追究什么对错，你的谎言基于你还爱我。 美丽的泡沫，虽然你傻乎乎，你所有承诺虽然都太脆弱，但爱像泡沫，如果能够看破，有什么难过。早该知道泡沫一触就破，就像
谢谢。